弟兄姊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若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乃是我们心里的力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主恩基督教会中，我们仍然有主日的敬拜。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旅途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能够继续生活在上帝圣言的光照之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罗马书的第十章14节到21节。在著名的罗马书第十章的14节到21节，我为大家宣告上帝的圣言。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逢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实习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些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这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软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小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段信息，说主啊，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啊，今天如果美国有人报告说，弟兄姊妹啊，各位美国人，我们针对新型非冠状病毒的疫苗已经试验成功。哇，你说哎呦，是吗是吗，是真的吗？你就觉得这信息宝贵的是吗？不得了，因为救人是吗？性命的。啊，如果有人宣告说中国武汉的瘟疫啊，中国大陆的瘟疫，意大利的瘟疫，今天明天后天都会零增长。哇，你说哎呀，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你伸着脖子真的是这样吗？哎，我们从现在瘟疫这个情况，我们都等待一个什么好消息？瘟疫要止息了，拐点会什么出现了，疫苗什么研究出来了。所以说，关乎到我们此生的有限的身体，我们再得一只也不过是70年80年，我们还会死的。但是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所传扬的这个信息，是关乎到我们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的。不仅关乎到我们的个人，也关乎到我们的家庭，关乎到我们的教会，关乎到我们的民族，关乎到我们国家，关乎到整个世界。因为上帝爱世界，上帝爱世人，所以甚至在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疫情期间，当我们考察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宝贵上帝的圣言啊，更加深入的学习上帝的圣道啊，体会上帝的圣道啊，实行上帝的圣道啊，传讲见证上帝的圣道。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我们知道福音是何等宝贵的信息，但是这福音有谁传呢？这福音传了又有谁信呢？因为世界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法律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瘟疫的问题，世界的问题那是一个人心、人性的问题。人心难测啊，人性难改，甚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主，人这样愚顽的，人这样骄傲的， 够改变的。在主，你不仅赐下你的先知书，赐下律法书，赐下福音书。主，这大好的消息不是一个简单的消息，但是你赐下耶稣基督，但是更是赐下圣灵，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心情心灵肉心，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遵行你的律法。主，此时此刻，当你卑微的仆人再次的传讲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传道与差遣的信息的时候，主，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讲明了什么呢？那从人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有没有瘟疫，你生老什么病死，生下来就走向死亡，这非常令人什么悲哀。到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天下大事，分久什么必合，合久什么哎，必分，这没有什么好消息。好消息最多你不过是看破红尘了，隐身出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什么燕归来，用种审美的眼光，哇，青山依旧在，几度什么夕阳红。所以人对于人生的问题，生老病死，人对于人心的问题，张三一改本性难矣，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治乱什么循环，都曾几千年的经验，不是从个人，从各个民族、各个哲学家、各个宗教，都是无可什么奈何。但是福音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不光是身体上的瘟疫，我常常讲，家庭的瘟疫是没有真正的爱，教会的瘟疫是没有真正的道，国家的瘟疫是没有公义，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如果没有公义，那奥古斯丁讲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型的有组织的非邦，如果没有公义，我们一看有瘟疫，就像对待猪瘟一样，就像对待鸡瘟一样，把老百姓当猪当鸡给处理了，那人根本没有任何什么尊严，得了瘟疫的人仍然是什么人，哪怕要处死的犯人他仍然是人，你也仍然需要给他正当的程序，仍然让他有尊严的享受人的尊严，该活着就活着，该死了就什么死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人当作猪狗。说瘟疫是人意，不是动物的什么意的，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弟兄姊妹，在我们以上的分享中，当我们讲到传道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人传、文传、灵传，所以上帝使用人来传道，上帝也使用圣经，上帝也使用经典名著，奥古斯丁的、亨纳的、加尔文的，但是上帝更是赐下他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所以当我们讲到传道与差遣的时候，我们讲到传道的根用是什么？上帝就是通过传道来解决人心，上帝就是通过传道来解决国家问题，上帝就是通过传道来解决世界问题。兄弟兄姊妹，一个统治者，一个掌权者，一个政权，如果反对神的真道的广传，就是戕害人性，就是灭绝了民族和国家的什么出路，那最后剩下的都是拳头大的老大哥，枪杆子里面什么出政权，弱肉什么强食，这成了一个动物世界，动物什么乐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传道没有别的真用，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如果我们与神的传道事工有份，我们感谢上帝，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的，本来我们是苦苦寻求的，本来我们想空腹子脚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上天下地反复求索都得不了，到底真道，到底大道，到底天道，到底圣道，到底我们可以为之生，也可以为之什么死，到底我们可以安身立命，其家 今天上帝已经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教会漠视于圣经之中，也在不断的向我们什么传讲。所以这个道啊是何其何其何其的宝贵。然后接着我们会讲到传道的挑战啊，传道的挑战就是接受的人不听从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是人没有听见吗？人都听见了，全世界的人都听见道了，信主的人听见了，没有信主的人也听见了，有圣经的人也听见了，没有圣经的人什么也听见了，没有圣经的人也听到诸天述说神的什么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什么可知的，虽然不能见，但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什么晓得啊，世人无可什么推诿。我们在基督教的啊赐福光照之下，我们能够听到圣经，听到真道的传讲，更是有了特殊的启示，特殊的什么恩典。我们在上帝面前若不归信，更是无可啊推诿。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讲到传道的挑战啊，传道的挑战。在这段经文中讲，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这样这个听从了啊，是指遵守啊，是指顺服。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翻成听和什么从啊，其实仅仅翻成听也能够翻出来，哎，这孩子不听话，不是指这孩子视力不好，不是指这哎孩子没有听见，是指这孩子听了有什么不遵从。所以我们说这耳朵听了，那耳朵什么冒。所以说弟兄姊妹，福音是律法，很多人不赞同。为什么？律法不就是训诲吗？律法不就是吩咐吗？福音不就是吩咐普天下的人都要什么悔改吗？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难道这不是神的诫命吗？难道这不是神的训诲吗？难道这不是律法中最大的律法吗？就是让我们认罪什么悔改啊。当然啊，福音也把我们带回到啊摩西五经啊，尤其是上帝的十条什么诫命。所以耶稣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耶稣不光是让人传让人听，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所以说福音的经义不光是听，福音的经义不光是信，福音的经义还在于要从，要行，要听从，要信靠顺服啊。所以我们仅仅强调信息，仅仅讲听福音，这些是远远什么不够的，甚至错失了他的经历。我们听是为了让我们从，我们信是为了让我们什么行。可不是说信耶稣升天堂，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上帝呼召我们，那是要分别为圣，那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的。然后底下保罗说，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说传道人教会，如果仅仅是人传人，仅仅是从圣经从文本讲起，我们是空前什么绝望的啊！基督教和教会是空前苍白的，人传人谁能够说服谁啊，从文本讲起，字句讲起，哪个文本哪个字句能够改变人的什么生命呢？所以人传是重要的，文传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什么仆人的。但是神也应许他必要祝福他的仆人，他要祝福他的什么话语，他必要见到他的仆人，见到他的话语来祝福，来招呼他自己的什么子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时候，看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当我们传道的时候，当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靠传道人自己啊，不能靠教会自己啊，不能靠教堂自己啊，不能从我们的奉献啊，我们的人数啊，啊，我们所今生今世肉身所依赖的一切，都不能够带来直接的必然的传道使人听从的效果的。但是保罗书上书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弟兄姊妹，为 什么有了圣经文传？为什么上帝不办一个希伯来文圣经，或者和合本圣经，或者合乎二十一世纪啊中在美国的，在中国大陆的这种现代文的圣经最好的翻译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不是，上帝仍然是凡有耳的都应那什么听，因为文本的传递总是有局限的啊。当人上帝的传道人，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经历上帝的人，我们传讲主的道不仅仅是从文本啊，不仅仅是从字句啊，就像我的朋友清教徒神学院院长啊，朱碧克先生讲的一样啊 ，from the heart to heart, which heart from heart 啊，真正的传道是发自内心啊，面向心灵，用心灵啊，也要造就什么心灵，所以这是一个 heart ministry, 这是一个心灵的服侍的啊，这不仅仅是文本的。说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啊，甚至今天我们不得不啊，都在家中啊，在家中听到啊，听也是重要的啊，在教会中 face to face, heart to heart, spirit to spirit, 脸对脸，心对心，灵对灵，这种传讲，这种位格性的相交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因为通过这种整全的生命的话语的传讲，是上帝也有他特别的什么祝福。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当然基督的话有的版本也讲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基督的话绝对不是在上帝的话什么之外啊。我们所信的基督不是一般的基督，不是一般的受膏者，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主本身就是在旧约圣经的耶和华上帝。如果耶稣不是基督，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耶和华上帝，我们不需要信，我们也不需要拜，我们也不需要有主恩基督什么教会。正是因为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所以我们传讲基督并不是传讲一般的受膏者，我们传讲耶稣并不是一般的耶稣，我们所传讲的乃是主耶稣基督，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他怎么道成肉身，他怎么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在他降卑，在他升高，都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在上帝和人之间都有这样一位什么中保，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也没有一个人等于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什么相比相提并论。所以弟兄姊妹，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这个道既包括新约圣经也包括什么旧约圣经啊。今天其实很多教会中的败坏，那我们就既然不会的败坏偏离啊，不讲旧约圣经，但是耶稣基督的圣经，使徒们的圣经，甚至当提摩太书上讲经常记得说是指什么旧约圣经啊，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或者还没有解集什么成典啊，那时候耶稣基督手中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上的话，那时候使徒保罗经常讲的律法上不也记得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说，他引证的是什么先知书，也就是旧约什么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软弱啊，基督徒的败坏之一啊，就是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喜欢的新约圣经，我们只要福音，只要恩典，只要赦罪，只要慈爱，只要拯救啊，不要律法，不要审判，不要责任，不要使命，不要公义啊，这些我们就像逛商店一样啊，我们到商店里喜欢选什么就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主。所以这些方面，基督徒本身、教会本身，我们也要认罪什么悔改。然后我们看到保罗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什么？哎，地极。”所以弟兄姊妹，再次我们就省察三点。啊，第一点我们看到传道的失败，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啊，上个月啊，有一个北京的传道人和我联系，他说：“王牧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说：“对不起，真不记得了。”一晃04年离开北京，一晃是吗？15年了，小孩子都长成大人了，老人就不见面了。所以我说，他说王牧师你还认得我吗？还看我的名字？我说真的对不起，事实求真讲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他说我一说那个事你就想起来了，那一次差点出人命的。 是为了你去调解婚姻关系啊，出人命的，哎，就是夫妻关系啊，然后一方敌意，一方背叛，然后另一方不乐意啊，就要这眼睛睁的就往吃骨肉底下钻的，差一点就给压死的。然后那会儿服侍啊，为他们祷告啊，一点都不见效果。哎，但是后来他说，哎，王牧师，现在我们夫妻和好了，不光和好了，我从我做生意啊，我把生意收拾收拾，觉得心里啊蒙主的护照，把我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把我自己婚姻家庭重建的经历，把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真是白白得了，也白白什么舍去。那你压根想不到啊，十五年了，十五年之前的好像很刚硬的，很破碎的，很愚顽的，匪夷所思的，他今天悔改了，还成了传道人。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讲啊，从意识的角度讲，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人多，教会有的时候人少，这些都是正常的。啊，我们不要先盯着自己，啊，也不要先盯着教会本身，也不要盯着一天啊、一年啊，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什么收割。我们在主内的辛苦都不是什么突然的，啊，到了时候必有收获。啊，上圣父上帝所拣选的。圣子上帝所救赎的，圣灵感动我们，装备我们去传道，去呼召，去引领的，靠着主的恩典，一个都不会什么失落，乃至时候满足，上帝就招出他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在主里要高兴欢喜，刚强壮胆。所以从人的角度，从意识的角度，常常传道是失败的啊。以赛亚先知被人腰斩，有什么成功的？保罗不也是在罗马寻道吗？有什么成功的？啊，耶稣基督不也是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吗？所以我们从这些经历来看，圣经往往是一个失败学啊，圣经往往是伤痕累累啊，往往是心酸重重啊，往往是一波什么三折啊，往往就像啊摩西啊，就像这个啊，就像伊利亚，主啊，这传道没有果效，传道太难受了，啊，带领人太难受了，尤其是既不能够用暴力，啊，也没有用金钱收买，也不能够靠行政手段，都是靠言语对言语，人心对人心。所以你就看到摩西，啊，就看到伊利亚，主啊，你干脆就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取走算了，啊，在这些方面不能够人看人，啊，不能够看一时。然后第二个，说传道的绝望，我们说传的有谁心呢？啊，但是传道的帮助，整个受造界都在传道，啊，整个大自然在传道，整个历史在传道，啊，代代相传的在传道，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微笑，啊，就像有一个姊妹，啊，她在一个电台，她说有一次有人来找我信主，她说我原来读圣经啊。啊，也到教会里去，但是我没有感觉。啊，今天我看到你啊，在讲台上啊，在这个电台上看到你那个微笑啊，那种发自内心的宁静啊，上帝再次唤起我，你再给我讲福音啊，我要信主。啊，真的是不得了。说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让万事互相效力，不是让美国完全伟大。终极伟大，唯一伟大，世上的国家会什么衰亡？罗马帝国啊，巴比伦帝国啊，中华的明朝、唐朝、清朝这些泱泱大国啊，所以我们巴不得美国悔改，上帝的祝福藏在这里。但是我们知道，世上没有永存的什么、哎、国家啊，所以我们既不是高举中国，也不是高举美国，我们要高举的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什么人得益处。啊，就是在基督里被召，能够效法基督的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保守美国，上帝保守中国，上帝保守整个世界，上帝保守整个世界，甚至上帝让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啊，上帝不是为万有做教会之首，上帝是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上帝保守万事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上帝不是为了保守我们让别的什么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世界的中心，历史的中心， 人是上帝的中心。这句话很难领受。人是上帝的中心竟然到了什么地步呢？上帝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大非今天的奥秘，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被钉于十字架，被这个天使传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历史事件，怎样拯救人，怎样凸显人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啊，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所以我们在大胆的讲，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整个人生、整个教会，上帝是唯一的单独的中心。但是上帝拯救我们，上帝拣选我们啊，上帝救赎我们，上帝赐下圣灵陪伴我们啊，上帝最终也完完全全接我们到他的什么荣耀中。所以人啊，悔改的人啊，耶稣基督的人，那是上帝眼中的什么同人的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思考啊。信主的人，悔改的人，虽然我们是仍然是有限有罪有死，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若有人在基督里，如今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虽然是我们是有罪的，上帝视我们是义人；虽然是我们是腐朽的，上帝视我们为永永远远；虽然我们是不配得的，但是上帝把义袍披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上帝赐给我们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所以我们越是高举神权，我们越是要高举人权啊。因为使徒约翰也讲，如果我们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如果你不尊重人权本身，不爱人本身，又怎么能够爱上帝呢？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更深的啊思考啊，有他不尽的哲理和亮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传道的挑战就是接受的人不听从啊，人传了不清楚啊，圣经讲清楚了不清楚，有教理问答不清楚啊，有这个经典名著不清楚啊，自然界做见证不清楚，整个人类历史做见证不清楚啊，要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接受的人是不清楚，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所以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年轻财主啊，他看起来虽然是信主，其实他是炫耀自己，主啊，我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呢？这些我都已经做到了。他来到基督面前不过是趁机显摆，显明自己在宗教上、在道德上不光是知道了，还做到了，还谦卑的受教啊。像他这样的人啊，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只不过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他更有意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挑战他，你放弃你的财产来跟随我，就动了他的什么命根子，就显明了他其实显摆的是他的财产，他真正放不下的。你真的是梁山的父子，你真的是来拜老师吗？你真的是听老师的训诲吗？老师跟你讲了你又不听啊，如果是你不听的话，你何必来拜老师呢？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假冒什么为善。所以耶稣就用一句话戳穿了他的炮影啊，显明了他的新信念，他是贪财的，贪财就与拜偶像什么一样。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就说，哎呀，这个有谁能够得救啊？富人进天国，不要说穷人，就是富人有闲阶层有权力的啊，有财富的啊，可以寻求真道的，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啊，是难的啊。那个英文那个词或者希伯来文的词不是 difficult， 是 impossible。 这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底下又在讲，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上帝没有什么不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接受的人不听从，你一定要明白接受的人是不听从，因为接受的人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他怎么会听从呢？除非是神的灵在他心中什么做工。所以传道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传道本身是一个信心的试炼。不光是要求别人有信心， 听到的人有信心才能够领受，就是要是我们传道的人要有信心，不断的什么传讲，在失败中传讲啊，在羞辱中传讲啊，在跌倒中传讲，在看似不可能的困境中还要什么传讲，不管得失与不得失，总要以传道什么为念，这是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最后落实到四个方面的信条。这些不听从福音的人我们讲可以总之而言有四大类，也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一到八节大家都熟悉的啥种的什么比第一类人是完整的人这一类人呢，就是种子落在了石头地上土浅看起来领受，但是很快就归于无有，所以因为他们被罪恶什么捆绑一旦碰到他，一旦让他认罪一旦让他放弃这个罪不行不行，我退休以后再说吧，或者是我干完这段生意再说吧，或者是我犯完这个罪得满足以后再说吧。所以就看到人不信福音首先第一条就是石头一般的心肠，罪使的人心什么刚硬的所以说第一类人是完整的人被罪恶捆绑唯愿主怜悯我们不断的破除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不断的破除残余的罪在我们生命中的什么捆绑第二点，肤浅的人肤浅的人就是指种子落在路边就被飞鸟什么来吃尽了这些人也是被各种各样的无知什么蒙蔽不能讲得深，你要讲的哎呀信耶稣，耶稣会帮助你，他会听，但是你要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有耶稣就够了，不用基督我那是他好歹把基督听完了，你讲耶稣是主，耶稣基督主是耶和华他说不要听，有耶稣基督还不够吗？所以就知道他们是浅的不能再浅，根本不想什么深入真道，他们所寻求的不是上帝本身，不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是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是种庸俗性的、功利性的、感官性的、现实性的，是过把瘾就死的一种迷奸宗教的信仰，但绝对不是真正的寻求上帝、寻求耶稣基督。第三个是贪财的人被世界缠累这些人种子落在经济里，人贪这贪那，说穿起来都是贪财。所以中国人讲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不管白猫黑猫花花猫，抓住老鼠是什么好猫，经济挂帅小孩子有一次一个日本的学校是我们在神学院交流，他说小孩最爱钱，我还没注意到这个现象，他小孩最爱钱，我说小孩也不花钱，那他什么都有，他怎么还最爱钱呢？你小孩就顶嘴了，好像钱是一个魔法一样，有钱什么都能买来，所以小孩不知道钱背后的劳动交换他就看到有钱就能够买来，有钱就能够买来，所以他就盯着钱，钱是小孩子很喜欢你给他什么礼物他都不一定高兴，你给他钱他觉得什么都能买来。所以这个对金钱的崇拜其实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途径人通过对金钱的抓取就觉得能够得到什么一切。所以在瘟疫期间有一个段子讲得非常清楚，那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一无什么所有，人你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无什么所有，但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想抓住什么万有有更有更有更多更多，一点都不松手。所以这就是人，所以唯愿我们弟兄姊妹在瘟疫期间，在安静期间，我们更多的审查我们有没有贪财的心，你到底挣多少钱才够，到底有多少钱才能够对穷人对教会对各项圣工有合乎神的心意的奉献，这对我们也是挑战的当一些的人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个力是什么，不是别的，那个力只有一个解释，财力，没有别的解释，你不要解释别的，你不管你的理性情感意志多么好，但是一碰到钱的时候，在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你都不愿拿出来，那你的心思意念情感都是原形什么毕露的。所以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晓得人的心思意念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完梗的人、肤浅的人、贪财的人，其实最终都是什么骄傲的人，都是被自我牢牢的捆绑，我以为 我犯这个罪，这回更喜乐啊！我以为我不用认识上帝啊，我认为有钱能够是什么鬼推磨，人就被牢牢的捆绑在自我的很多概念之中啊！我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啊，我想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我想成为一个漂亮的人。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概念，这些概念就把我们每个人都什么捆绑住，而且我们不愿意放下。所以过去有的人说井蛙观天啊，现在全球化了啊，现在这个世界旅行了，更可怕的是背着个井旅行，背着个井旅行，就是他虽然他的环境未知，财富提升了，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老我仍然没有什么更新，仍然时时刻刻是吧在井里。小弟兄姊妹，传道的挑战是接受的人不听从，但是这使得我们更加信靠上帝，什么晓得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啊！但是当上帝呼召我们，当上帝借着他的传道，借着他的圣言，更是借着他的圣灵，就是我们处死什么入生。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虽然我们播种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浇灌也辛苦啊，采点啊也辛苦，但是主啊，最终使人成长的，使人的心灵成长的，使人的生命成长的，主是你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给你，但是主，我们愿意受你给我们的差遣，愿意受你给我们的雕琢，哪怕是苦难，哪怕是瘟疫，哪怕是死亡，主都能够让我们得见你在掌权，都让我们得见你在基督里啊救赎我们，都让我们得见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归宿。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